圣修伯里说，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林肯说，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
我爱月亮床边故事。
晚安月亮床边故事。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不管多忙
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
晚安，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我是小青姐姐。这个星期我们来听新的系列故事咯，这次我们将会来听一系列的东方故事，会有日本、阿拉伯和中国的故事哦。而今天首先要来听的是日本的童话大师宫泽贤治的短篇童话故事《猫咪事务所》。我们会听到这个事务所有五只猫咪，它们都各司其职，不过他们却全都讨厌其中的一只猫，这是为什么呢？而这个事务所每天又都在做些什么事呢？来听今天的故事。宫泽贤治短篇童话《猫咪事务所》第一集。这个故事是有关一个小小政府机关的幻想。在轻轨铁道车站的附近，有一家猫咪第六事务所。这家事务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查猫的历史和地理。事务所里面的书记官总共只有四位，他们都穿着黑色布料做成的像法官那样的短袍，他们都非常受到敬重，所以只要有人离职，附近的年轻猫咪就会挤破头来应征。不过事务所的书记官一直都限定只有四名，所以最后只有字写得最漂亮又懂得诗词的猫咪才能从众多求职者脱颖而出。事务所阶级最高的是事务长，他是一只大黑猫，虽然年纪很大了，但是仔细看他的眼睛就会发现还是炯炯有神，非常威严。而现在他的四名下属分别是一等书记官白猫，二等书记官虎斑猫，三等书记官三花猫，以及四等书记官灶坑猫。灶坑猫并不是原本就被叫做灶坑猫的，它的毛色本来跟其他猫差不多，但是因为它老喜欢在晚上的时候钻进厨房里用来烧柴煮饭的灶坑里睡觉，搞得全身脏兮兮的都是煤灰，连鼻子和耳朵都沾上了黑色煤块，看起来像是狸猫一样，因此后来它才被称作灶坑猫。其他猫都很讨厌灰灰脏脏的灶坑猫，但为什么它还会从当时40多位竞争者中被选上呢？因为事务长自己就是只黑猫啊。在宽敞的办公室里，中央就是黑猫事务长的办公桌，那是一张铺有红色泥绒的桌子，它的右边是一等书记官白猫，三等书记官三花猫，而左边是二等书记官的虎斑猫和四等书记官的灶坑猫。他们的面前都有一张小桌子，他们总是规规矩矩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然而这些书记官们又是怎么进行他们的工作呢？要怎么调查猫的地理历史呢？我们来看看吧。有人敲了事务所的门，黑猫事务长双手插在口袋，豪迈地大喊：
进来。
四个书记官都低下头，忙着翻阅手中的文件。贪食猫走了进来，事务长问：
有什么事啊？
贪食猫说：
我想到白令地方吃冰河鼠，哪里最好呢？
一等书记官，你来说说冰河鼠的产地。
一等书记官拿来一本厚厚的蓝色封面记录簿，翻阅了一下，回答：
有乌斯特拉科梅纳、诺巴斯凯亚，还有福沙河流域。
事务长对着贪食猫说：
有乌斯特拉科梅纳、诺巴、还有。哎呦，还有那个叫什么
啊？诺巴斯凯亚。
一等书记官和贪食猫同时回答：
没错，就诺巴斯凯亚。接着还有哪里啊？
福沙河。
因为又是贪食猫和一等书记官一起回答，事务长显得有点难为情。
没错啊，没错啊，福沙河啊，我想那些地方应该不错。
贪食猫又问：
那请问要去那里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二等书记官，你来说说到白令地方旅行的注意事项。
二等书记官翻着自己的记录簿回答：
下猫完全不适合旅行。
不知道为什么，这时大家的眼光都盯着灶坑猫。
冬猫也必须特别留意才行，在海馆附近得要小心被马肉诱惑发生危险，尤其是黑猫，除非旅行途中充分表明自己是猫，否则往往会被误认为是黑色的狐狸而遭到追杀。
事务长说：
阁下跟我们一样，因为不是黑猫，所以没什么好担心的。顶多就是在函馆要对马肉有所提防。
说的也是哦。那请问那里有哪一些政商名流呢？
三等书记官，你来说几个白令地方政商名流人士的名字吧。
三花猫回答：
是的，我看看。白令这个地方啊，有托巴斯基、甘佐斯基这两位。
那请问叫做托巴斯基和甘佐斯基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四等书记官，你来大致描述一下托巴斯基和甘佐斯基吧。
是的。
只见四等书记官灶坑猫早已经将他那两只短短的手臂分别插入大记录簿中，记载托巴斯基和甘佐斯基的位置等着了，这让事务长和贪吃猫都非常的赞许。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了，明天再继续来听猫咪事务所的故事。我是小青姐姐，祝你有个好梦，晚安，拜拜。
小朋友要睡觉了，晚安。